好，弟兄姐妹平安。每次能够在主的殿中一起来敬拜，都是何等的喜乐。弟兄姐妹一起相聚在一起，彼此的问候，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实在是非常的美好。然而当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当我们回到我们的职场中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面对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困难和压力。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承受一些突发的事件，一些意外的事故给我们带来的冲击。神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的秘诀，就是持续发展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信心。圣经告诉我们，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经文，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14:22-33，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又从船上下去，绕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好，这段经文有一个背景，就是在耶稣行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百姓们非常的兴奋，他们觉得说，哇，就是他，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他们一直等候的救主弥赛亚。因此百姓们想要拥立耶稣做王，他们期待耶稣可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然而耶稣不为所动，因为耶稣知道这不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为了避免百姓引发更多的争端，耶稣就催促门徒赶紧离开那里，乘船呢就前往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的加百农，而耶稣自己呢则独自的去到山上祷告。那门徒驾船在海上行驶的时候，天色渐渐的越来越黑，忽然间海中就刮起了大风，海面开始剧烈的翻腾起来，船在那个风浪的里面上下起伏，剧烈的摇动着，好像随时随刻都有颠覆的可能。门徒们在努力的，在辛苦的控制着船，非常艰苦的在与风浪搏斗着，他们辛苦的摇着橹，艰难的在狂风巨浪中缓慢的前行。在我们自己人生的航行中，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就像一个航行， 在我们的人生航行中，我们当然内心我们可以期待每一次的航行都是风平浪静的，然而现实总是不像我们所期待的，因此我们需要随时预备好去应对那骤起的风浪。今天我们从这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的里面，这段的圣经的记载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正确面对人生的风浪。在刚才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3节的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帮助我们如何正确的去面对人生的风浪。第一，领受话语释放信心；第二，定睛耶稣持守信心；第三，恩典胜过人的小信。那今天我们只分享第一点，下一次我们再分享第二和第三点。在刚才所记载的马太福音14章22到25节到27节里记载说，夜里四更天，耶稣行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夜里四更天的时候，门徒们已经精疲力尽了。大家可能不太清知道夜里四更天是什么时间，其实按照罗马人的计时，夜里四更天大概是在早晨三点到早晨六点这个阶段，就是3点到6点之间。如果门徒是天黑以前就上了船的话，那么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门徒不是经历了几分钟一个小时，门徒乃是在海中挣扎了至少6小时以上。我想这些门徒一方面在努力地控制着船，在拼命地摇着橹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一定是愤愤不平的，他们的心里面一定会想说，主啊，你曾经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平静风浪，现在你在哪里呢？我们快撑不住了，你若再不来我们就丧命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做过这样的祷告，我们在主的面前这样的呼求，主啊，你为什么还不来帮助我？你再晚了一会儿我就要丧命了，我已经坚持不住了，我走不下去了，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相信很多人我们都有过这样的在神面前的呼求。正当门徒们这样苦苦挣扎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人影从汹涌的海面上走过来，他们顿时惊恐万分，就害怕地喊叫起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难道是鬼怪吗？这时候一个声音传了过来，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原来是耶稣来寻找门徒，耶稣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出现在门徒的面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那一位不会误事的神。不管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处境的里面，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局势已经多么的凶恶了，我们觉得已经多么的艰难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只要耶稣的手尚未介入，我们就知道这个试炼我们尚能承受得住。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这样对我们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信实的。诗篇告诉我们说，上帝是那位不打盹、不睡觉、不误事的神。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他必会介入到我们的危机中，拯救我们，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今天你落在怎样的光景中，生活的试炼、生意的挑战、生命的煎熬、身体健康的搅扰、疾病的搅扰，不是健康的搅扰，疾病的搅扰，不管今天你落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可能担心哇，我的考试怎么办，担心新的学习、新的模式，我好像没有办法应付，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耶稣今天要对你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的话语是带着属天的能力的，能够进到我们的灵魂里面，带下属天的安慰与平安，除去我们的惧怕，使我们全然的安息在他里面。为什么我们可以放心？耶稣说你们放心，不要怕。我们自然就会问，为什么我可以放心？为什么我可以不再惧怕呢？因为就是这两句话中间的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什么？是我。其实这个是我，如果按照字面直接的翻译的话，应当是我是。你们放心，我是，不要害怕。为什么中间有了这样一个我是，就可以让我们的心里面这个踏实下来呢？就能让我们能够放心，能让我们不再惧怕呢？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里面多次的以我是来宣告他是谁。耶稣曾经说过什么？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有很多。耶稣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宣告我是谁呢？我们可能不知道，但对于门徒来讲，一旦听到耶稣说我是的时候，他们瞬间是会被震动到的。因为只有以色列人、犹太人才会明白，因为在犹太人的生活里面，他们从来不会用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是上帝耶和华所专有的。在旧约的里面，当耶和华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问上帝，你是谁啊？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我是 I am who I am， 我是，中文是加上了一个我是自有拥有的，其实原文里面是没有自有拥有的，就是我是。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用同样的一个句式来宣告他是谁的时候，对于门徒来讲，他们知道耶稣在宣告他的神性。在旧约的里面，上帝为了拯救以色列民走出埃及地，曾经做过一件掌管风浪的事，就是当埃及当以色列人 走到红海边，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上帝是红海为百姓分开，彰显出他至高的全能。在这里，耶稣以行在水面上，同样彰显出自己掌管风与浪的全能。那位曾经使红海分开的神，现在以人的样式行走在水面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耶稣所说我是的意思，我们就能不再惧怕，而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掌管我们一切的主。当我们把生命 交给这位我是的神的时候，环境就不能再来掌控我们的心。你们放心，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很多英文版本的翻译，你们放心，你们放心，就是 take courage， 如果中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是鼓起勇气啊。所以中文的翻译呢，感觉到两方面都是比较安抚性的，哎，放心放心，不要怕不要怕，感觉不出那个区别。其实在原文的里面，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它不只是安慰我们，不只说不要怕，更加是来鼓励我们，面对我们的困境，我们应当鼓起勇气。什么叫做鼓起勇气？当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当耶稣对门徒说鼓起勇气是我，不要怕的时候，神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激发我们的信心。信心不仅使我们能够除去惧怕，更加使我们能够鼓起勇气面对风浪。我们不仅是不逃避，并且是敢于做我们不曾做过的事。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个处境，当我们惊慌失措的时候，神的话不只是安慰我们说不要害怕，神的话反而告诉我们要鼓起勇气，在这个处境的里面去做你过去未曾做过的事，鼓起勇气。正如彼得向我们所展现的，我们看因着耶稣这句话，彼得有什么样的反应。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当耶稣的话进到彼得心里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产生一种火热，产生一股动力，产生一种力量，使他怎么样？使他忘却了他正在挣扎的问题，使他忘却了原来我在一个马上就要被颠覆的船上，他忘记了自己的问题。他没有对主说，当他听到耶稣的话的时候，他没有对主说，主啊，求你赶紧平息风浪吧，我们受不了了，再耽搁就要丧命了。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赶紧平息风浪吧。但彼得是怎么说的？彼得乃是说，主啊，既然是你，其实那个如果是你，在原文里面翻译成既然是你是更好的翻译，既然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彼得的意思是说，哦，如果真的是你，既然是你，平静风浪根本不是问题的。因为我们经历过，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已经记载过耶稣有一次平息风浪。彼得乃是说，如果是你，风浪我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我要的是对主你有新的经历，这就是信心所释放的果效。当彼得领受了耶稣的话语，他里面的信心被释放出来。这个信心不仅使得彼得超越了对当下困境的惧怕，更使他产生了勇气，要进入那更大的未曾经历的领域，去更深的经历神的作为。当彼得这样要求的时候，当彼得这样说，主啊，既然是你，请叫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的时候，耶稣怎么回应？耶稣没有说你神经病，你以为你是谁？没有，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乃是说你来吧。在得到了耶稣的许可后，彼得就从船上下去。有的人会说，哎，这个彼得老毛病又犯了。彼得有个老毛病大家知道是什么？彼得有个老毛病，就是他那个人很冲动，很鲁莽。我们记得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们在凯撒利亚的境内预言自己将要受难，并且问门徒说他是谁？门徒说你是基督。然后耶稣就对门徒们说，我要被交在法利赛人的手中受难。别的人还没说话呢，彼得先冒出来了。彼得不加思索的就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我们的中文里面感受不到那个语气，如果在原文的里面，你会感受的语气是彼得真的忘了自己是谁了，他在命令耶稣，那是个命令，是主不可以啊，你绝对不可以，这个事情绝不临到你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这样，神这么耶稣这么神这么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不可以啊，你不可以这样带领我。还有一次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大家都在那惊讶的时候，彼得又冲动了彼得大嘴巴脱口而出说，哎呀呀，我们大家不要下山了，我们就在这儿吧，我们就在这里建三座棚一座给耶稣，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别人不说话的时候，彼得总是最冲动。最冲动的意思是什么？最冲动的意思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当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怎么样？很冲动的拔出了刀，一刀砍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所以很多人说，哎，你看这个彼得老毛病又犯了，真的又冲动。但这次彼得的确不是鲁莽的冲动之举。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他在迈出船身之前先征求了主耶稣的意见，在领受到主耶稣的呼召你来吧以后，他才凭着信心走了出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中要经历，要有这样的经历，是耶稣对你说你来吧。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那里面有一些的感动，那些的感动让我们觉得说，但是又觉得说，凭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凭我一己之力，我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吗？我只不过是一个平信徒，我只不过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人。然而我们的生命中需要有这样的火热，当我们生命中面对一些我们无法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那个需要带到主的面前，让主来对我们说你来吧。多少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听到主的声音说你来吧，而是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意在走自己的路，我们在挑那个容易走的路。只有我们人生中真正经历过耶稣对你说你来吧，
我们才能真正经历到信心的提升和释放。你来吧，这句话既是主对我们的呼召，也是主的应许。当神呼召我们走一条未知的道路的时候，必然是以他的应许为依托的。你可能觉得你要走的路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是一个不被别人看好的路，是一个按照人的眼光都觉得说牺牲太大了，代价太大了。但如果真的是神对你说你来吧，那么这个你来吧并不只是一个对你的呼召，这个你来吧从主口中所说出的你来吧，意味着他对你的应许，意味着在这一路之上你会看见神的引导、保护和看顾。当彼得抓住这句耶稣的应许的时候，他的信心被释放，勇敢地走向那不可能的领域。彼得做出了一个选择，彼得选择迈出船身，行走在水面上。这是彼得对主呼召信心的回应。当他鼓起勇气踏出船身的时候，他就惊艳到前所未有的突破，他开始进到一个新的生命旅程。我相信当彼得迈出船身站在水面上的时候，他一定会很惊讶，他一定会问自己，他看着下面的水，他会说，这是我吗？我怎么能竟然站在水面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信仰的经历的里面，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对自己的诧异，你说这是我吗？你还没有真正经验到信仰。我们人生太多的时候，虽然信了耶稣，但是我们还在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能力，我们敢于做出的决定背后的依据都是我能够做什么，以至于当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觉得惊讶。哦，很正常啊，我付出了，我努力了，我有人际关系啊，我有钱啊，我朋友多啊。所以当你任何一个事情成就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有对自己的这种惊讶，这是我吗？只有你在信仰的里面，你真实的经验到说，哇，怎么可能？这就是英文所说的那种 amazing grace， 奇异的恩典。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经验过什么叫做奇异的恩典，我们仍旧活在自我的里面。对于彼得来说，他能够行走在水面上，难道是水改变了吗？难道是在那一瞬间水的浮力一下增大了吗？难道是一瞬间水变成冰了吗？不是，改变的不是水，改变的是彼得。信心使得彼得进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信心使彼得可以运行在，可以行走在超自然的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信仰的里面不走出这个观念，我们一直活在我们的理性的里面，我们一直活在自然的领域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明白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改变的不是水，改变的是彼得。当他真的经历到信心的释放的时候，他就从一个自然的领域进到了一个超自然的领域。如果今天我们相信的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如果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从红海分开的主，难道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不应当有超自然的作为吗？当彼得顺服主的话的时候，他就惊艳到了，惊艳到了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使他走在水面上。 信心使得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有人说，行在水面上，那是主耶稣给彼得的呼召，那是给彼得的应许。我要告诉你，不，行在水面上是上帝给每一个他儿女的呼召和应许。当然了，你不要错误理解我的意思，你不要明天就跑到都尉了啊，尝试要走在水面上，那你淹下去不该我的事。我不是说你可以走到海边，你不用冲浪板就可以走在水面上。当然了，你给我一个冲浪板，我也没办法走在水面上。我们乃是要透过这个神迹的记载来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凭着信心离开自己的安全领域。当我们离开我们自认为的安全领域的时候，我们才能不断地对神有新的认识，有新的经历。如果一个人一直在讲他十年以前的见证的话，那说明他在基督里面没有更新呢。但如果在他的生命当中持续不断地看见果子，持续不断地看见神的作为，持续不断地神有新的经历的时候，那耶稣就告诉我们，透过果子我们就可以认识树，好树结好果子。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对神有新的认识，有新的经历。如果今天当我们分享起来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都是五年以前、十年以前的话，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留在你的安全领域里太久了，你活在自己的安全区里面太久了。虽然这种新的经历、突发的事件让我们有时候发生的状况让我们感到害怕，让我们感到慌乱，但是当我们凭信心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太多太多我们过去不能够胜任、未曾经历的事，今天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行在水面上不是让你真的跑到游泳池、跑到海边尝试要走在那个水面上，行在水面上是耶稣挑战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安全领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我们的身上、在你自己的身上看见神的作为，看见你过去不能经历、你过去未曾胜任的事，今天你可以了。感谢主，我真的觉得说，有的时候我去到各个小组里面，看到有一些同工的服侍，我也真的是要说，那个不是我过去认识的你，很自如、很有把握、很有笃定的在跟人分享福音、在跟人分享神的话语。我要告诉你，你正行在水面上。我要告诉你，教会正行在水面上，不要害怕有混乱。前两天这里有一个牧师挺特别，要把大家叫到上面来祷告，还要让大家跪下来祷告。有的人说，这是什么混乱呀、害怕呀。对了，这就是我要的效果，教会也要行在水面上。如果教会今天不行在水面上，我们就会成为古董，我们只会活在自己的安全领域的里面。我们需要对神有新的经历，教会里面需要看见上帝新的作为，上帝是做新事的神。只有我们意识到了，只有我们期待，我们才能看见。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梦想，然而面对现实的挑战，我们常常不得不妥协，我们去选择走一些相对容易、相对舒适的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想改变，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对我们说，哎，你要改变啊，你不改变不行啊。有时候我们会说，哇，我不是不想改变，而是不敢改变。我们宁肯选择最安全的方式。今天太多的时候，不管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不管是在你的职业生涯的里面，不管是在教会的里面，安全区成为我们做决定唯一有效的参考。无论哪一个决定，我们都会想安全吗？无论怎么做，我不会被影响吗？我不会失去什么吗？我们想到的都是这个。相对于风大浪急、凶险万分的海面，虽然船是在颠簸不平，但是相对于外面，船还是相对安全和熟悉的环境。彼得做出了跟其他十一个门徒不一样的选择。当彼得把脚迈向水面的时候，我可以想象另外十一个门徒在跳的时候说，有没有搞错啊，没搞错啊，疯着了，疯了，彼得是不是疯了？也有人会说我疯了，但保罗说为主癫狂是讨神喜悦的，我们就疯了吧。彼得选择离开船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常常说彼得选择 离开船是他很疯狂，是他想要炫耀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而是他想要去惊艳到一些神迹。不，经文告诉我们，彼得从船上走下来，在水面走，然后什么？要到耶稣那里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个渴望，就是越来越什么？靠近耶稣。没有一个基督徒会想要说离耶稣越来越远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想要越来越靠近耶稣，越来越活出耶稣的生命。但是我要告诉你，能让我越来让我们越来越靠近耶稣的，能让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不是待在船上，是行在水面上。面对信心的挑战，我们敢于离开安全的领域，跃入那未知的海面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我们要来反思一下，什么是我们的船？我们的船就是任何我们想要投靠的事物。我们的船就是任何想要投靠的事物，尤其是在风雨来袭的时候，我们的船代表的是任何让我觉得舒适不想离开的东西，任何使你想要很舒适的躺在船里面不想和耶稣在波涛中同行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想是什么？什么是你的船？什么是当风浪来临的时候？什么是当试炼来临的时候？让我们选择一个更容易的方式，不想与主同行的东西。我们的船代表着任何使我们裹足不前、无法勇敢前行的事物。我们的船意味着拦阻我们全然的信靠神，去投入到这个生命突破的冒险之旅的事物。也许你的船是你事业的成功，就像圣经里面记载过，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耶稣邀请他卖出他的船舱。那个船舱是什么呢？那个卖出船舱是什么呢？就是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个少年官实在舍不得离开他的船，他实在太富有了，他的船实在是太华丽了，他的船实在是太舒适了，以至于他无法割舍。也许在你生命中有你极为看重的事和人，大家都知道我是很看重家庭的，但是要小心，不要让我们的家人，不要让我们的亲戚，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不要让我们的父母成为我们的偶像。有些人极为看重某一些人，以至于就像那些回绝了神国邀请的人一样，当神国的宴席摆好了，邀请人来的时候，哦，有的人说，我刚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看。有的人说，我刚买了五对牛，我要去试试。还有人说什么？我刚娶了老婆，哪舍得离开？他们都有他们的船，不愿意放下。离开船，也许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但如果我们真的听到了主对我们说，你来吧，你来吧，如果我们想要回应主的呼召，走在水面上，我们就必须要走出我们的安全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人都倾向于寻求一个安逸的人生，我们都在追求尝试建造一个井然有序的生活。不要说这不是你的追求，这也是我的追求，谁不想？我们都想让一切变得更有安全感，我们想让一切变得都是可以预测的，都可以在掌握之中的。但这恰恰不是圣灵做工的方式。如果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可以预测的，都是我们可以掌控的，那么我们身上哪里还有余地让圣灵来工作呢？舒适安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吸引人的诱惑。但是我真的要大起胆来对你说，耶稣要给你的，基督教信仰要给你的，并不只是舒适安逸的生活。因为你们每个人要被兴起，在神的眼中你们每个人是基督的精兵，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你们是神国的大使，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世界上去见证神。如果我们只是安逸在自己的安全领域里，我们如何让人家在我们身上看见主的作为？他们只会羡慕我们是一群很喜乐的人，很开心的人，有很多朋友的人，他们不会羡慕我们跟主的关系。信仰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基督教信仰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人生是充满风浪的，人生的风浪是无法预期的，我们要随时预备好了去面对。当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当风浪来临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记得，耶稣会在对的时间介入。如果你真的知道在你目前的处境的里面，上帝一定会介入。如果他没有介入，不是他忘记了，乃是他认为还不是合适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相信，我们就不会惊慌失措，我们就不会措手不及，我们就不会慌乱到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在等候中，在等候上帝的介入的过程中，神的话语是我们力量的泉源。持续的领受神的话，持续的让主对我们的心来说话。Be courage， 你们放心，是我， 不要怕，当我们持续在神的话语里面领受的时候，神的话语能够释放我们的信心。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同时要知道，在每一次风浪的背后，要分辨主对我们的呼召，要在每一个风浪的背后看见上帝期待我们信心的突破。神今天也在邀请我们，如同他邀请彼得一样，邀请我们跨出信心的脚步，邀请我们走出我们的船，跨出我们的安全领域，行在水面上。行在水面上意味着，当我面对惧怕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不让惧怕掌控我的人生。行在水面上意味着用信心去回应神的呼召，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行在水面上意味着经历神的大能，靠着他去完成我们靠自己无法办到的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如何回应神的邀请？我们讲信心这个主题已经一年了，当你在一年要接近的时候，当你看见耶稣如何回应彼得的时候，对彼得说，你来吧。我不知道你内心是否有一种渴望，你内心是否有一种火，你说我也要行走在水面上，我也要跟随耶稣去做一些冒险的事情，离开我们的安全领域吧。让我们释放信心，能够踏入那未知的领域。虽然是未知的，但是有主一路同行，必然精彩无比。